时间到，是我直接开始吗？还是蔡师兄先讲两句？还是袁师兄讲？袁师兄，好好好，我先袁师兄上。
啊，那好吧，今天刚好我还可以上麦。啊，那我们今天的入门学心看学是从第七门空无生性开始。啊，虽然前面郭老师也讲了前两段，那今天张浩老师还是从头开始吧，我们就好方便往下顺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开始吧。
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还是一起共学这个入论切心探玄啊。我把这个贴上来，第七门空无生性，空无生性，我先读一下：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于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已，离有无妄想，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分别说。”大慧白佛言：“为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大慧菩萨又向佛请教啊，说：“世尊，请为我们讲一下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二，一切法离自性这个相。”的样子啊，就是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二，一切法离自性这样的事情，以使我们这些众菩萨呀能够觉悟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之后，远离有无两种妄想，迅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佛对大慧菩萨说：“你们注意听，用心记，我给你们详细的讲讲。”大慧菩萨说：“好呀，好呀，请您为我们开示吧。”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也没啥事儿。我们看一下第二段。佛告大慧菩萨：“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慧，妄想自性即着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大慧比略说七种空。所谓空空，第一个空是动词，是能空；第二个空是名词，是所空。若存有能空，所空即是妄想分别所生之处，就是空之又空。佛告大慧菩萨：“空之又空，正是妄想自性处。”也就是说，空即是妄想，妄想即是空，并非在妄想之外另有一个空。妄想本就是无生，本就无二，本就离自性相，不容言说。然而，对于不通达妄想体空而执着为实有的人，就必须要讲说这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的道理了。这个道理简略的说为七种空，这七种空就是相空、性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行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比比空。佛在下边讲的这七种空，前六种都是依正智而观的本来空，第七种是以邪见嫉妒的断灭空。请看下文，空空的意思啊，这里师父解的第一个空就是动词，第二个空，第一个空是动词，第二个空也就是说能空和所空，第二个空也就是我们意识所嫉妒杜撰出来的这一种空，把你意识杜撰出来的那个没有的那种空给它空掉，也就是说言辞性相把它空掉啊，言辞性相把它都空掉，这个才是真空。这是一种理解方法，在我这里呢可能有另外一种理解方法，也就是说第一种空说的是什么，第一种空说的是形容，第二种空说的是言辞形象。言辞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嫉妒出来的那个空，思维里边的那种空，或者是修出来的那种空，二乘打坐逼出来的那种空，都是在这一个空里边所含摄的啊。第一个空是什么，指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楞伽经里边吧，佛陀还有一个比喻，比喻的是牛有角和兔无角，有这么一个比喻，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看到牛有角啊，看到牛有角以后，我们就有了哎呦有角的这个概念，有了角的这个概念，我们再转过来看兔子，就说哎呀，兔子没角呀，兔子并没有角。实际上，角的这个概念我们先建立在这儿了，才说了兔子无角， 实际上有没有脚这个东西跟兔子根本没有半点关系，跟兔子都没有关系，兔子本来就没有脚，并不存在你要用一个脚来套在兔子的这个头上，用脚的这个概念套在兔子的头上。正因为我们看见了牛有脚，有了脚的概念以后才说兔子无脚，所以这个无实际上是建立在有的这个概念上，实际上是建立在有的这个概念上。然而兔子无脚是本来无的，并不是因为有了脚的这个概念，我们再把脚的这个概念去掉，这叫是无。所以我们说的是本来没有，兔子本来就没有脚，根本跟脚都没有关系，不应该把这种脚的这种概念强加在兔子的身上，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说有啊无啊都跟我们本性没有关系，因为正因为我们有了有这个观念，我们首先先树立了有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在说无无无，不停的说无无的建立，实际上空空就是等于我刚才说的无啊，这个空和无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有的这个概念上的。实际上空和有这两个概念都和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空空者是指其本来没有，本来不可得的意思，本就不可得，就像兔子无脚，兔子本来就没有脚，为什么要来说兔子无脚这种话？就好像我们走在路上见着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见到袁师兄了，我跟袁师兄关系好，哎，我走在路上，我一见到袁师兄，我就说，哎呀，袁师兄你不是个贼，你不是小偷，我凭什么要把小偷这种概念强加在袁师兄身上啊？我凭什么？他又没偷过东西。正因为我先有了小偷这种概念，所以我见到袁师兄的时候，哎呦，我会说，哎呀，袁师兄不是个小偷。实际上这种概念根本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强加这种概念在他的头上。所以空空的意思是本来不可得的意思，本来不可得即是妄想自性处，妄想自性的意思是妄想自己本来的面貌，妄想自己本来的特性，妄想自己本来的特性是什么？是本来就没有，妄想自己本来的特性之一，原来就是本不可得，本不可得啊。所以这个空师父在这里说空之又空，正是妄想自性处，也就是本就不可得，正是妄想自性处，妄想自性，妄想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本不可得，本不可得。所以说本不可得就是妄想，在这里用这个空啊，很容易跟我们的理解里边的那种概念空啊又把它又联系起来，那就不用空了，就用本不可得吧，本就不可得，它在这儿也不可得，它起现也不可得。本不可得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去掉，把它去掉已经是有一个有在那儿立在那儿了，就好像是哎，已经有了脚了，你来对兔子说，哎呀，兔子无脚，实际上本就不可得，本就不可得，妄想本就不可得，它起现也是本不可得，连这个起现的这个主体，这个我都本来不可得，哪还有妄想可得呢？所以本不可得就是妄想的特性，妄想的特性就是本不可得，并非在妄想之外另有一个本不可得。妄想本就无生，本就无二，本就离自性相，不容言说。袁师兄是什么？袁荣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路上遇到一个好朋友，哎，对，钱伟，就我见到钱伟，我说钱伟不是个贼，就是这种意思，那不是冤枉人吗？那不就是冤枉人吗？就这个意思啊。你说他是贼更冤枉，你说他不是贼也是冤枉，这两个都是冤枉人。所以说哎呀，干嘛两勺恶水呀，就这个意思啊。妄想本就无生，本就离自性相，不容言说。但是呢，对于不通达妄想本就不可得而记着妄想是实有的人，就需要跟他们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的道理了。这个妄想啊，并不单指我们第六意识里边起现的妄想，这种妄想包括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我们第八识的相分的所有的东西，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全是妄想。所以这些所有有相的，包括有相的外相以及有心相的内相，这些全部内外的相全是妄想，全是本不可得。本不可得并不存在另有一个空啊，并不存在要把它灭除掉，是其本来面貌就是不可得的啊。 所以于本不可得处反而能起现诸相，反而能起现诸相万象僧罗。山河大地不是如来，是本不可得就是如来。前伟师兄，如来是什么？如来是实有一个吗？嘿嘿嘿，本不可得就是如来，好不好？如来就是本不可得。所以我们常说金刚经这个话嘛，我整天都在念叨，几乎每堂课都在念叨，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非相，见诸相非相就是如来，就是如来的意思，即见如来就能见如来，并非于此之外另有一个如来可见，并非于此之外另有一个心可明，另有一个性可见。好，简单的道理简略的说为七种空。为什么要简说七种空呢？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它的这种风格就是铺陈开来，详细的第一点第二点，简单说两点，简单一说两点呢就说出七点来，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众生的根气都是如此。实际上这整一门啊，我这个空无生性就讲到刚才这里就已经讲完了。空无生性的意思是什么？世间万物起现的万物都是因缘所生的，因缘聚，因缘聚，主播好漂亮，哎呀，因缘聚则成，因缘不聚，因缘散则灭。所以它本无实性可得，就算它聚在一起，它也并没有生出一个东西来。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台电脑，它就是各种显示屏啊，各种电阻、电容、电源等等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了，我们就叫它做电脑，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电脑。实际上聚在一起还是那一堆聚在一起，它本来就没有电脑这个东西。电脑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一堆聚在这里，聚在这里是暂时的。然而因缘啊，因缘这个东西是刹那生刹那灭的，这个电脑也在不停的在变换过程当中，所以你刹那见的时候已经不是上一刻所见到的那一个电脑了，已经不是上一次所见到的那一个电脑了。就我们现在的哲学里边都在说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两次，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刹那生刹那灭。更不要说这些因缘一散那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实际上电脑这个东西就压根就不存在过，只是说一团东西聚在一起而已。所以说生就是无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理解的这个电脑做好了，实际上这个电脑做好了压根就没有电脑这个东西，只不过把一堆东西堆在一起而已。这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意思啊。所以诸佛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压根就没有存在过，压根没有存在过。没有电脑，却电脑组成的材料也是由其他东西组成的啊，也是由其他东西组成。这就是西法真空的意思。一个一步一步的给你分析下去。然而这些西法真空，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的屏幕，那不就是由硅啊、什么电路啊等等这些组成的？我们的电容就是由一些锗啊等等这些材料组成的。这些材料锡啊、电路板啊、金啊、银啊等等这些金啊、银啊电阻，你再往下分，不停的分嘛，分下去不就是零虚成？零虚成就是没有啊，零虚成就是没有的意思嘛。哦，陈建梅师兄，我们要注意虚幻和没有实际上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的没有是断灭，你注意我说的没有从来不是断灭的意思。我要说断灭空，我一定会在这里说断灭空。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也会引用这一类的词，没有啊、空啊、去掉啊，这些语言都不等同于断灭，不等同于断灭。而我们说的没有啊、空啊，都是无自性的意思。比如前尾吧，前尾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一张嘴、几个指头、四只脚啊、两只手、四只脚、一个身体组成的嘛。就这一堆东西组成的就是前尾啊。这一堆东西散开还是前尾吗？实际上这一堆东西前尾在这从来就没生过，因为这一堆东西组成的嘛。四大所成不就是前尾的身体吗？五蕴所成不就是前尾的心吗？所以都是因缘所聚，里头并没有一个虚妄的我，而这个虚妄的我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颠倒出来的。我们以为有一个我生出来了在这受报，实际上在轮回之中本来无我，从来就没有一个我。好，我们看 这七种空，七种空是什么呀？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和比比空，总共七种，总共七种啊。前维本来是什么？问前维，是张艺兴、张艺喜啊。有七种空，这七种空里边前六种，前六种都是正智而观的空，第七种是断灭空。断灭空就是等于说没有的意思，彻底没有的意思。我们说没有前维这个人，就是等于说第七种比比空啊。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那靠背上面。哎呀，让前伟说，前伟本来是佛，多难听啊！我要前伟，我就当头就啐你了。这都骂人的话，都心明，这都不是好话。前伟是佛，云何相空？为一切性自共相空，观辗转聚集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聚性无性。故相不生，相不住，是故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哎呀，好，什么是相空呢？是说一切性自共相空。这里的一切性是指一切事物的实性，这里的自共相是指自他共离四种形象，即所谓的自生、他生、共生、离生。离生就是无因生的意思啊。一切性自共相空，就是一切事物的形象都无实性可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我们就说一切法无生。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无生这一段话呀，说的就是涅盘经里边的这个经文。涅盘经里边怎么说的呀？一切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是这么说的啊。不自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待他缘故，要有因缘呢，要有缘分呢，要有缘分才会生得出来啊。比如说是四大呀，对不对？就是，但是我们要注意，四大不是真实的。这个我在我们昆明讲的时候，就有师兄提出过这个问题：四大是不是真实？四大就是你的本性里边八识里边起现的妄想而已啊，也是妄想。不自生以待他缘故，不他生以有种故。你要有原来的那个因缘，要有因缘才会有他缘而成啊。不共生，我二句无作故。无论是因，无论是种也好，还是因缘也好，都是。都无作，无作的意思都不是有意凑在一起，也不是捏在一起，也不是凭谁去把它搞在一起的啊。不无因生，种和缘两个都是因，所以说无生，所以说无生。这一整句话总结下来的意思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个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的，一切世间诸法皆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因缘聚了，哎，这个东西就有那么个东西，我们就为它安个名字是啥啥啥。这没有这一堆东西，这一堆东西散了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啥啥啥就去掉了，就死掉了啊，就坏掉了。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妄想，这都是我们的妄想，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堆因缘还在不停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因缘你刹那之间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前一秒钟的那一个东西了。所以本无实性可得，本无定性可得，在因缘里边本无任何的定性可得，而我们执其为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一个那么个个体。比如说电脑是可以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一个独立的这么个个体，这就是我们的妄想，这就是我们的妄想。所以说无生，无生的意思并不是没有，我们在后边的经文里边还有这句话，无生的意思是什么？起现万象僧罗，而其并无实体可得，并无实性可得，并无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的电脑可得啊。在也就是这么说吧，并无独立于屏幕啊、电脑啊、这个电阻、电源，这等等一切电路、电线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一个电脑在那儿存在。这一堆东西组合起来就是电脑，这一堆东西散了就没有电脑了。实际上，电脑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并无电脑其本性可得啊。 这就是无声的意思。所以经常也说到说声就是无声，第一个声也就是指我们凡夫认同的这种，哎呀你看做出一个电脑来了，第二个说无声的意思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过电脑这个东西，你做出来这个电脑的这个过程是虚妄的，声即无声，就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到做出来那么个东西，我们为它安民，你认为这个东西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存在的，本就是你的妄想，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声即无声。所以我们经常把它都讲成一个口头禅，但是大家好像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意思啊。观辗转即具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辗转即具就是一切因缘相互作用变化积累，观察这样的辗转即具分别无性，分析推求都是因缘使然，并无自己独立的实性可得，从而自共相不生，就是上面说的无生。也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万物从一开始的颠倒开始，第一开始的颠倒，颠倒完了以后，我们就有无对立了，有我，有对与我对立的我所摄受的世间万象，哎，有就有了，比如说是逐渐的万物就生成了啊，六尘就开始起现了，六尘起现，那这都是很简单的，有了简单的以后，我们就在简单的上面又有取舍，有了取舍以后，我们就要更好的又生出其他的更多的相来，比如说我们有了一开始的386的电脑，我们就要 Windows 的电脑，有了 Windows 的电脑，我们就要苹果的电脑，有了苹果电脑，我们就要这个随身电脑，便携的电脑，有了便携的 laptop， 我们就要有 iPad， 要有 iPhone， 要有 iPad Pro， 就等等等等，诸种相就出来，相越多，妄想越多，相也就更多，这就是辗转即集而生，就是这样，我们的妄想和世间的万象辗转聚集。出来的分这样累积出来的世间万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我们的妄想执着就越来越盛。分别无性的意思就分析推求这些东西啊，这些所生出来的，尽管现在万象僧罗，尽管今后还会更加的万象僧罗，今后还会万象僧罗的平方立方一直的上去，但是都是因缘使然，所生出来的这些世间万象，虽然它万象僧罗，它都是没有自己的实性可得的，并没有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的这种特性，所以说它不自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说它无声啊。为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呢？因缘所生法本来就是空，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钱钱真的在用电脑啊，张老师，钱钱在用电脑，这一整件事也是空啊，也解释过了。你可以不接受，我知道本质是无，但是幻是啊，我们一直在强调万象僧罗，万象僧罗就是无实性的意思，万象僧罗就是无声的意思，无声就是万象僧罗的意思，这就是大乘般若所设的空，并不同于小乘的这个灭受想尽定，灭受想尽定里边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同的。断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我们在后边还会后边的经文里边会专门强调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小乘的空，我们说的空刚好我们现在说的没有啊，刚好是要起现万象的。唯除三昧是名无声。这个大概是在下一两门里边吧。下一两门里边在讲到无声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唯除三昧是名无声。为什么要除去三昧啊？因为三昧里边就是不起现万象的呀，不起现诸缘的呀，也就是说的是小二乘行者的灭受想尽定里边是不起现诸种幻象的，不起现诸种幻象，除了那个以外，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说的刚好不是他那一种空，我们说的是万象僧罗，起现万象僧罗本来就没有生过，并无实性可生。也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用一堆电阻、电容、电路板、电源、电线 聚集在一起做了这个电脑，但做出来这个电脑并没有独立于这些电脑电线电阻电容这些等等这些电子器件以外独立存在一个电脑这么一个东西，它还电脑这个东西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合的一个整体，所以它并无实性可得，说的是并无这个自信可得，也就是万法并没有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的这种特性啊。我们说的空就是指的是这个啊，我们说的无指的也是这个啊。好，前伟师兄大概是怕其他师兄误解这个，专门来问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说的一再的强调，我们这里说的无声啊，就是楞伽经里边的一个关键词，如来自觉圣智，一个重要的法，一切法无声，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切法无声。一切法无声，这两个东西是整贯穿整个楞伽经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切法无声在下面的门里边就说了，哎，如来佛就说，我说一切法无声，非一切法无，不是一切法无，并不等同于没有的意思。唯除三昧，是名无声。不同于小乘行者的灭受想尽定，我说的三昧哦，我说的无声，正好是起现诸种幻象，本就无声，本就无声，这是整个楞伽经最核心的内容。每一门都是套着这个来讲的，每一门都在讲一切法无声。讲一切法无声呢，首先批驳外道见解，批驳完了以后，就说我们自己的见解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见解说完了以后，就说二乘行者最糟糕了，他们坏佛法。把二乘行者批驳一通，然后哎，来一个寄言赞叹，就告诉大家汝当如此修行。基本上每一门大概都是这一个套路，楞伽经里边啊，这四十门里边有些呢稍微少一点，但是都不出这个套路，都是在讲这个事。好，这就是说观辗转聚集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共相不生，分别推求，分别无性。分别推求以后，所有的世间森罗万象，包括我们现在的森罗万象和我们今后或要产生的更多的森罗万象，都无自己任何一个独立的实性可得，所以自共相不生。自共相不生就是刚才所说的无生，也就是我们涅槃经里边上说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无生，是故说无生，也就是这个前伟师兄打出来的这句话，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句话，自他具性无性，故相不住，自无实性，他也无实性，共无实性，离也无实性，都无实性可得，所以相不住。相不住就是不住于相，不住于自他共离之相，自生自相，不自生相，他生自生相，他生相，共生相，不无因生相，这些全都是有生相，不住于这些有生相，所以我们说它无生。我们不住于把一堆东西聚在一起成个电脑这个外相，不住于电脑这个外相，我们知道它是因缘所聚集的，它是一堆电子元器件所聚集的，所以说它无生。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所以说一切性相空，这是第一种空义，就是相空。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电脑这个东西，本来电脑像就没有一个电脑像，它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合而成的啊。好，就是这一点，我还没看完，我还没看完。陈建明师兄，没关系，我们反正都会长期在这里搞这一部经文的，一遍一遍的讲，讲到你们都恶心，我们讲的都太细，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讲的都恶心了，哎呀。是的，我这一遍一遍的讲，有很多话实际上都是重复的呀，很多话都是在重复，就重复吧，但是我发现啊，这个重复完了以后，你刚刚重复完，立马它就又着上去了，这压根就没听进去，还是多重复两遍也可以，没关系。云何性自性空，为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说细点，谢谢，已经够细了，我觉得我都像个老太婆一样了，哎呀，你 为自己信，自信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什么是自性自性空呢？简单的说就是性空。实际上性空跟相空啊，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说一切法无生。这后边说的七种空义里边，除了一种空是外道所说的空以外，或者说我们认为它是二乘所说的空，在这个楞伽经里边，实际上楞伽经的把这个义趣提得特别高。除了大乘的登地行者以外，这未登地的行者和二乘的见解全部都认为是外道，楞伽经就高度就高到这种地步。除了登地行者以外，除了登地的圣人以外，其他全是外道，全是外道。所以除了第七种以外，其他有六种空义。这六种空呢，就是从六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无生。所以楞伽经最核心的一切法无生在这一门里边也是体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到一切法无生这一句话，大概在后边一两门里边会说到这个话。什么是性自性空呢？也就是自性并无实性可得。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一切事物都无实性可得，那是从形象的这个角度。这里说一切实物一切事物都无实性可得，是从性质的角度，是说一切性自性不生，一切事物的性质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一切事物自己的性质都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自己的性质本就是因缘聚集而成的。我们世间的森罗万象，这森罗万象里边的任何一项挑出来都是因缘聚集而生的，因缘聚集而生的啊，无论它大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大到整个宇宙，大到地球，大到太阳，都是因缘聚集而成的，都是因缘聚集而成。因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名相。因就是最主要的那一个因，缘就是最其他次要的那些因啊，次要的那些因。比如说我现在的这同不同的东西啊，它的因缘都是不同。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玻璃杯子，玻璃杯子什么是主因呢？也就是玻璃是因，玻璃是因。什么是缘呢？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火来加热这个，这能够加热那些玻璃啊，能够有人工有一些转盘呢、啊、有人工啊，人工用力啊，这些是次要的。次要的一些东西就称为是缘，有因有缘就聚成了现在的一个事物啊。它有的东西呢是靠物质，有的东西呢是靠外力，有的东西呢是靠种子。所以说哎，你看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自生以待他缘，要有缘，不他生以有种故，也就是说我们八十田内要有这个种子，我们才能够投生为人。如果我们八十田内都没造过成投生成人的这一个种子，你压根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到人道的缘分里，生到人道的这种缘分里边来。不共生也就是这两个的无作，并不是把它捏合在一起的，并不是谁去找谁的。不无因生，因为种和缘种和缘两个都是因，所以成就了事物。世间万象都如此，世间万象里边的任何一项都是因缘所成，因缘所成就是无生，因缘所成，万象森罗本来就是无生，万象森罗才是无生，并不是没有是无生，或者是去掉是无生，或者是空无是无生，而是万象森罗这么凑在一起本就无生，好吧？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把性自性拆开来讲，性就是一切事物的性质，自性就是自己独立的实性，一切事物的实性都无自己的实性可得，当体即空，这是第二种空义，性自性空。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又来说了，世间事物实际上啊都是空啊，都是无声啊，无声就是无实性的意思啊，无实性就是说，比如说是电脑，本来就没有电脑这个东西，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的嘛。 一堆电子元器件加人工啊，加焊接呀、啊，加等等等等，插上电啊，就是有电脑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一堆电子元器件，本来就不存在这一个电脑，就算是这一堆元器件在一起，它也是一堆元器件。所以说我们说生电脑，电脑造出来了，实际上并没有电脑造出来，只不过把元器件堆在一起而已。是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脑这个东西并无实性可得。实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的客观存在的这种特性啊。本师化寂里为何佛说我是不与二乘说法，难道二乘不如凡夫？是的，二乘不如凡夫。是的，凡夫可教化，二乘难教化，因为它有着故，因为它有法可得，有法可修，有法可证，这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凡夫可教化也，二乘难教化也，我誓不与二乘说法。二乘是怎么呢？二乘是颠倒的呀，你为他说什么法，他都把你颠倒成有法可得，有法可修，有法可证的，多糟糕呀。时有生死可灭，时有涅槃可证，这个在我们后边第30门还是31门里边的讲到的21种邪见，21种涅槃邪见，也就是说外道的也用涅槃这一个词，但是他们的涅槃呢解释的是其他的东西，讲了21种，这21种啊归结起来都有一个特点，有法可修，有法可得，有法可证，有法可证，这21种全是如此，全是如此。所以我周日在灌顶的时候，正好讲到这个事，就有我灌顶就有师兄问，哎，说张老师，你给我们灌顶是不是种了一个种子下去？我说可糟糕透顶了，我不这么认为传法，我认为我师父让我传法的意思，并不是让我栽一个法给你，在你的种。就是我给你一个法让你去执着，这不是传法，而是你那儿有什么法我都给你去掉，这才是传法。我给你种啥种子，连我给你灌顶这件事情本来都是虚妄的，你也是虚妄的，我也是虚妄的，连我给你灌顶这件事情也本来是虚妄的，种什么种子啊，种种子更虚妄了，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应该种这种种子，这才是种种子，并不是说我好像给你念一个咒语，给你种一个什么东西下去。哎呀，不是的，别这么理解，应该理解种什么种子，一切法无生，种这个种子下去，这个是给你种了一个方便种子在这儿，这是个方便，但是它是个种子。好，这是第二种空，这是第二种空。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说到我就这么认为传法，我不认为传法的意思是说要有一个法把它传给谁，不，我不这么认为，要有一个法传给谁那是害人的，我就认为你有一个法我给你弄掉，相反我认为传法就是把法拿掉的意思，不是塞一个法给你。你有法我帮你拿掉。云何行空为因离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什么是行空？是说因离我所，因是五音色受想行识，又称五蕴。比如色音吧，就说这个色声吧，它是由因果业报而成，依众缘蕴际而生，也就是说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的啊，就是它既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所以说因离我所，然而从因成我，从我起行即我所，由于因离我所，此行当体空寂，这就是第三种空意，行空，也就是五音啊，色受想行识，色受想又称五蕴。我们先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色因吧，色因是因果业报，也就是有种子，有缘分，也就是不自生有众缘，依众缘蕴寂。不他生已有种过，种有种就是因缘所生，因果业报而成，所以有因果有众缘蕴寂，这就是无生的意思，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有因果以众缘二俱无作，因果和缘二俱因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稍等我喝一口水，嗓子太哑了。 这个业报所成的身体本就无生，本就无生，色受想行识。我们业报所成的身体和我们五蕴季节的心灵，我们的肉体和心灵都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既没有我，当然就不存在是我的，我所拥有的。所以就是这句话，因离我和我所，就是色蕴色音五音聚集而生，生了出我们的这颗心，我们的这颗心啊、嗯，和我们的肉体，从而从因而成我。然而这五音聚集，我们就为它取了个假名，造作颠倒出来了一个受因果报应的我。我们认为有个假的我在这受因果报应，实际上轮回中本来就没有我在受因果报应。从我而起诸行，行即我所，由于因离我，我所此行当体也是空寂，这是第三种空义，行空。行空这里的行空呢，在另外的一些讲义里边也称为是有为空。这里说因的意思，为什么不说我们常见的因，这个经文的都说因介入，这三个都是连在一起的。为因是因是有为啊，有为因这个因介入呢，介和入都是无为，所以这里单说因呢，是因为因设有为的94种有为法，设94种有为法啊。也就是我们五音是设94种有为法的，所以这里说的音呢，也五音所设的呢是94种有为法，戒和入都是设的是无为，所以这里说的这个单提音呢，也说是有为有为空，有为空啊，这是给大家也提供另外一种理解。好，我们再看后边的。师兄们如果有没有听明白的可以打断我啊。嗯，大会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形，自性无性，是名无形空。什么叫无形空呢？前边是行空，是从五蕴说起的，然而五蕴辗转缘起，自性无性，也就是说五蕴其实本来就没有实性可得，本来寂灭，本来就寂灭，或者是说本来五蕴本来就是涅槃，更无诸行。这是第四种空义，无形空，这就不用解释了，这个语言也很简单了。也就是说离开了有为法，无为法并非是有为法之外独立的有一个法叫无为法，而无为法是对应着有为法说的无为，对应着有为法而说的是无为啊，并非是独立于有为法之外另有一法称为无为法。所以说自性无性，所以说自性无性啊，所以在这里就说自性无性的意思，也就是说无为当然就空了，有为空，无为当然也就是空了。嗯，也就是说无形空，无形空啊。一秒钟我喝一口水，嗓子太哑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段，云何一切法，前尾喝茶去，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为妄想自性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什么是一切法离言说空呢？是说妄想自性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一切法包括了一切世间法和一切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本无所有，都是虚妄的妄想分别，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能分别之心即无，所分别之法何有，岂容言说。这就是第五种空义，一切法离言说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离言说之外别无法可得。也就是说我们还记不记得前边的说到的这佛的法报化三身呢？佛的法报化三身，法身不说法，法身以寂灭为相，以寂灭为说法，也就是说无说才是真说。而报身说什么法？报身说顿法，报身说顿法。化身说什么法？化身说的是剑法啊，顿剑二门的那一门里边，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像和那个 这个原来的那个好像有一点不同啊，所以我是这么看的。然而顿见二法也有这个话，报话非真，亦非说法。所以说，但有言说，皆非皆无实义。第五种空义，一切法离言说空，一切诸法是出世间法。这都我们都说的是刚才说的都是出世间法，也就是说，报话二声所说的顿见二门，全都是解脱法。这些能够言说，或者是说通过有相来表达的这些法，全都是空义，全无实义可得。这就是一切法离言说故，解脱法如是，世间法也是如是。世间法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切诸法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包括了世间这些因缘之相啊，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比如我们刚才举例子的这个电脑，这个电脑一堆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了以后，这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了这么一个电脑，但是实际上这个电脑就是这一堆元器件组成，并没有一个电脑这么个东西，它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它的实际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并没有电脑这个东西存在，也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在一起而已。然而这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我们就认为是电脑生，不组成了，我们就认为是电脑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你当场看到的这一个因缘与上一秒所看到的这个因缘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它无定向可言。我们认为有电脑这么个确实独立于，认为有个电脑的实相，有个实性，实际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电脑，实际上是我们虚伪的妄想啊。这就是世间也是虚妄的，出世间诸法也是虚妄的。报前为说，报身说顿，化身说见，何有此别章？何有此别？不是我说的，是经文说，顿见二门里边说的啊。顿见二门，两门在那吵吵嚷嚷的，自古以来，你忘了呀？我们前面说过呀，第四门还是第三门？第四门还是第三门说的顿见二门啊，那经文里边说的顿见二门，顿法说了四种，见法说了四种，也就是四种法说了来描述顿法。比如说什么如镜照物啊，如光明能够见诸相啊，这个是说的是顿法。说见法的如习诸意啊，如你学习什么东西啊，如一个小孩逐渐长大啊，这等等这些东西是一样说了四个，顿法说了四个，见法说了四个。说完这四个以后，就说了法报化三声，说法报化三声就说了，哎呀，这个报声是说什么呢？报声说的是顿法，报声说的是顿法。然后又说了法声说什么呀？法声说的是见法。说完法报两个，又说了化声说的是见法。说完报化二声，又说法声，法声是寂灭相，法声是寂灭相。若在法身都是细论，当然都是细论了，当然是细论了。但是不是并不代表说它没有作用啊？然后后边还有这个话呢，因报化二生，依法身而建立，正因为一切诸法皆是空寂，所以才能建立世间八万四千法门。所以我总在这说，师兄们啊，同志们啊，若你们能够信我一句话呀，在无德无修一切不可得这儿立稳了脚跟，今后你的妙用大大的，别在这儿立一法，在这儿别怕脱空，在这儿立稳了，你今后的妙用才会广大无碍。你在这儿若有一法，你都不得解脱，阎王老子绝对不会放得过你。我在法身都是修，是的，法身寂灭为相，以寂灭为相，以寂灭相为说法相，法身以寂灭相为说法相啊，法身有声音。哎呦，这个还用问啊？这个还用问啊？不问了，不说这个了。这个还用问呢？法身有声音，法身有声，法身是八万四千法门，法身是顿见二声，法身是顿见二门，法身是万象森罗，日升月落，日升月落。啊，好，这一切法离言说空， 立稳一点了，记好我这话，别被他人的舌头所瞒呐，别被别人的在那说东说西，说那些方便法给你瞒住了，别受那个当，别上那个当，上那个当啊，骗死你了。你在这立稳了，你今后妙用广大无碍，信我这一下，云何一切法第一。辛苦了，不辛苦。云何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未得自觉圣智，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是我信的，应该是本来如是，我信的就糟糕了。什么是第一义圣智大空？是说得你说我信的，我觉得特别的糟糕。我告诉你，我觉得怎么听怎么别扭。前伟，我告诉你，你要说这个，我谢谢张老师，我信的。你要说这种话，我觉得哎呀有问题。这个人的，我一听这个话，前伟师兄是有问题的，还是有可得的。我一听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那个心态。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你一说我就知道。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你一说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什么是第一义？这也就是说，这东西存在性吗？还需要我来信吗？这有个什么东西能让你信？本无可得里边的能让你信吗？本无可得是本来的东西，岂有一个信？有不信才有信。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兔牛有角才有兔无角，我就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说我信的一定是有问题，肯定是不信。你说你信的肯定是不信，肯定有问题。你这个心态一定是有所得。钱师兄你注意了啊，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有问题，但是你自己啊好好反省一下。嗓子果然好了，一抓着你的毛病我嗓子就好了。云何一切法，我再贴一下。云何一切法甚至大空，什么是甚至？是说得自觉圣智，一切见过习气空。由于空却一切见过习气，所以在第一义圣智大空前面冠以一切法三个字。第一义圣智是能空，一切法是所空，所空即空，能空亦空，至此法界量灭，毕竟空寂。这就是第六种空义，一切法第一切。法第一义是第一义圣智大空，也就是说空却一切见过习气。我们在圣智大空面前，第一义圣智面前，第一义圣智面前无一法可立，无一法可得。所以我们记得元婴老人，咱们师尊元婴老人在六六明心见性里边说到见性的无一归的五点，最后一点是什么？一法不立归无所得。一法不立归无所得，所以第一义圣智面前不能立一法，一法都不能立，连思辨都不能立，思辨也不能，不是外相不能立，连思辨都不能在这儿立，立了任何一法在这儿都是精械虽贵，如眼入眼成意也，入眼成意。所以第一义圣智，也就是说正智是什么？见了照了世间万象皆是虚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凡所了了临之立吗？当然不能立啦，开什么玩笑，在这立啥了了临之啊？你总是在这立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什么？一念不生是本不可得，了了分明是本不断灭，这就是两个特点，不是在这立个东西，依法不立。一法不立，你本不可得，本不可得，连这个了了分明都不可得，先在这儿不可得下去，才可能了了分明。你在这儿有个东西可得，咋可能了了分明呢？你永远也体会不到那个了了分明吧。张凤茂师兄，我是这么理解的，你要是不到那个本不可得的时候，你绝对体会不到那个了了分明。绝对体会不到了了分明，你那个了了分明是分明不了的，它是有隔碍的，它是有隔碍的。也就是这里说的一切法是所空，也一切法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就是无论是世间相还是出世间相全是虚妄，至此才见如来，到这里才叫见如来。你以为出世间相不是现不是相吗？出世间相在那儿就是见如来，绝非如此。世出世间二相，世出世间诸法皆空，那才是了了分明呢，那才是了了分明，便一切处万象森罗本就不生。到这里就妙用恒沙了，到这里就妙用恒沙了。你若不到一法不生，要若不到一念不生，若不到本不可得这儿，不可得，你不把它不可得透了，你不把它本不可得透了，你绝无法妙用恒沙。着了了了分明的相，我们都在这理解成为一种境界，也就是一念不生啊，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定境，没有念头啊，空无一物啊，黑暗的什么东西啊，或者了了分明呢，把它理解成为呢，哎呦，知道什么东西了，明白什么东西了，看见什么东西了，忽然得到一种无上的窍诀了，怎么可能呢？这要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是扫地了吗？和世间法有什么区别呀？嗯，所以能空即空，所空也空，至此法界亮面，毕竟空寂，这是第六义空。到这儿才说第一义圣智大空，第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师父是在这儿说的。所以我们观照说到最后，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但是你注意啊，你在这儿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不能给他立一个观照门在这儿啊，在这儿这一句话也得扫掉。为什么呢？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对应着前边有法可修，有法可证，有法可得说的这一句话，若到无法可修，无得无修无证处，全扫掉。所以我有时候曾经说过，你们别跟我师父立一个什么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你要是明白了一部里边三部都具，你就是不明白三部变成三十部也没用，但是不知道啊，都没有入手处啊，所以才为你说三部曲，别在这儿立一法啊，别在这儿立一法，从第一步开始就别立一法，这才是真正的践行观照三部曲。嗯，好，这是六种空义，我们把它说完了。嗯，下面来看外道的这一种空义。喝水也坏，前卫喝茶去，不能成为这样。嗯，喝了啊。好，我们看下一段。云何彼彼空？为于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大会，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说比空，非摄摄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于处无相马，是名一切法自相。比与比无比，是名比比空，是名七种空。比比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好，我们来解释一下比比空。比比空是什么呢？与比无比，就是说在那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它叫空啊，我们可以先这么理解，在那个地方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我们就说那个地方是空。为了阐明这一句话，在那个地方没有那种东西叫空，我们就用了一个鹿子母舍。鹿子母舍呢是一个比喻，鹿子母是鹿子的母亲，鹿子的母亲名叫毗舍妾，鹿子母舍就是毗舍妾的房舍。毗舍妾深信佛法，尊重三宝，造了很多的观照三部曲。哎呀，还有不知道的观照三部曲。好啊，我再把师父观照三部曲再给你们说一遍，我感觉都说了一万次了。哎呀，我觉得我都是个老太太了，一遍一遍的再说。观照三部曲第一步，发现妄念起，不随之，发现为境界所牵，停下来，也就是不为念转，不为境牵。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发现妄念和发现为念所转，和发现为境界所牵。发现为念头所转的时候停下来，发现为境界所牵的时候停下来，这是果地境界，你现在当然做不到， 所以你需要修行，你前边就要打坐，你要有了相当的定力以后，你才做得到发现妄想，发现为境界所牵，发现了以后，你有相当的定力，你才能够停下来，才能够停下来啊，有这么个前提。所以我经常这问这个观照三部曲的时候，我前边通常会说，只管打坐，只管打坐，别在教理上，别在教理上研究这些东西，会变成另外一种妄想。其实我原来迁座的时候，我师父为我讲观照三部，好像那时候就没有观照三部曲的这个概念，师父为我讲观照讲的也并不多，但是我那时候呢，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一些，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这些概念，我这个人脑子也简单，就只管打坐，只管打坐，坐到后边呢，坐到什么程度呢，你坐下的时候妄念起的时候，它自然起着起着它自然会断了，并不是说专门要去看一个东西，并没有这种心。我原来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所以不为念转，不为境迁，是坐上的力量通到坐下，并不是坐下，并不是割裂开了坐上而说坐下的，不是的，是跟坐上打坐，用功打坐，只管咒语四个字啊，听清楚了，只管咒语四个字，坐上就这四个字，其他没事儿，其他所有的事儿都是锻炼你下边的，嗯。所以内部随念转，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是第一步。什么观照三，我咋没有？我现在就说，有人不知道，我就要说，这就是入手处，说了也是没有说，这就是清源白家九三斩，说了如吃了为同啊，吃了还同未沾口。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就是你做第一步啊，第一步是果地功夫，内不随念转，外不为境迁，久久以后这个功夫就能够成熟，成熟以后妄头起了就灭，起了就灭，起了就灭，并不是根本不随他转了，不随他转了。你若真能随着妄念去，由他去乱去，你一定你就会发现，那妄念本来就是起起灭灭的，何有另外需要你去把它灭掉的呢？何有需要一个关照你去把它截断的呢？妄念本来就不会延续，你只要习惯了它，别跟着他跑，但我们现在都是习惯了跟着他跑嘛，就是这种习惯太强了，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种习惯来打破这一种强的这种习惯，这个习惯就是轮回的动力，这个跟着妄念转，跟着境界跑就是轮回的动力。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是什么呀？也就是说啥时候你内部随念转，外部为境迁，你这个功夫一直做，啥时候磕着碰着明白了，你心态正过一次了，知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知道世间诸相，事出世间诸相皆是虚妄，在这儿站稳脚跟了，好了，可以了，见过一次心态是正的，啥时候又有诸相可得的时候，提醒自己，哎呦，我怎么又颠倒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现前的是什么呀？现前的不就是这个诸相非相吗？诸相非相吗？别以为有个东西现前啊，可以先这么理解呢，提持正念，先这么理解吧，提持正念，但是到这儿也还不行啊，真妄还在对立着呢，要把颠倒的给它去掉，要把正的，我们要竖一个正念在这儿啊，提持正念，一直提持到后来，哎呦，发现那都全都是妄想啊，这世间的这些东西，我在这修什么东西啊？世俗世间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第三步就在这儿了，实际上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全摄统摄前边两步。并不是独立的一步两步三步，关照一步里边都是设三步的，这关照你要是真明白齐老师说的关照三部曲，任何一步都是统设三步的，并不是孤立的，绝非是孤立的一步两步三步，不是这样的，一步是设三步的，三步也可以分开讲，也可以合在一块讲，都是这样的，嗯。 于是到了第三步，就把前边这些有修有德有正全部给他扫掉了，全部扫掉了，那不就是归无所得了吗？归无所得到这儿就可以跟你说如是如是，本来如是了啊。好，观众我看看，说的什么活泼调皮，怎么现前不是了了分明的了知吗？张老师，现前没有得知的余地，你照着他已经不能明明了知了，你为他安民了，怎么可能了了分明呢？怎么可能了了分明吗？忘了他，你本来就是了了分明，还需要再了了分明一次吗？嗯，张富茂师兄，嘿嘿嘿，忘了他，哎呀，强说三步，抽抽抽，这就是齐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观照三部曲是为我们入手用的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坐下的人呢，我不知道啊，因为好像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打坐打打打打打打了打的打的，哎，你这个你这个坐下的妄想起的时候它是会断的，坐上你认真打坐坐下的妄想它就是会断的，你不打坐，你在那拼命的打妄想，那当然不行了，那当然是不行的，修行不上路，所以又说了三观照三部曲咯。这就是应这一种情形而说的这种法是对的，这个说这个法是对的，但不能在这强力一个东西啊。嗯，这好多了，喝水。好，我们就接着鹿子母舍说啊。鹿子母舍呢，就是鹿子的妈的家，鹿子他妈的家。鹿子这个人的妈妈，他建了很多的房子，但是呢他尊重三宝，尊重三宝呢他建了很多的房子。古时候在印度的那种房子呢，就是说哎，下边是养猪牛养马，上边是住人的，就跟我们现在这个西双版纳的那种竹楼一样的，下边就是养动物，上边就是住人的啊。但是呢他并不在那儿养这些像马牛羊，那并鹿子母他妈妈建了很多的房子都不养这些东西，他用这些房子来供养比丘，他请比丘安住在这些房子里边。好，外道呢不这么，外道的见解来看待鹿子母舍是什么呢？外道的认为的空是什么呢？若依照外道的认为的空的概念来看鹿子母舍的这个鹿子他妈妈建的这么多的房子不养牛羊，他们就会认为说房舍之中没有养牛羊便是空房啊，这个房子就是空的呀，这种结论简直是太粗糙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像马牛羊并不代表他没有住着比丘啊，虽然房舍中没有像马牛羊，但是并不是没有比丘啊，房舍中是住着比丘啊，怎么能说房子是空的呢？所以与彼无彼，就等同于说房舍中没有像马牛羊就是房舍空，外道的空比彼空，就是这么简单粗糙的认为这个没有就是空，没有就是空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对照前两种空，对照前两种相空和性自性空来讲述后边的这个来在对应着相空和性自性空来看待鹿子母舍的这一个事情啊。房舍的形象当体即空，也就是舍空，房舍的性质当性即空，也就是性空。性空和相空，我们摄空的意思，摄相空和摄性空啊。相空和性空刚才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在这就不再解释一次了。在这说的是摄相空，摄性也空，这就是摄性空。同理，比丘性空，相马性空的意思就是比丘相空，比丘性空，相马性空，相马相空，相马性空啊，这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而说比空非摄性空，亦非比丘性空，非余处无相马。我们佛陀所说的空，并不是外道所说的那样，这里没有那个东西就等于是空，并不是摄性空，也不是比丘性空，还不是相马性空。外道的简单的比比空，房间里边没有像马牛羊就等同于房间是空， 并不是相同于佛陀所说的摄相空摄性空，比丘相空比丘性空，也不是相马相空相马性空，都不到这个境界。不但不到相马相空相马性空的境界，而且不能说房舍之外的其他地方就没有相马。所以是名一切法自相，比与比无比，是名比比空，推广到世间的一切诸法。如果的简单的认为没有就是空，就是忘记与比无比为空，所以称它为比比空，是名第七种空，这就是第七种空义。比比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第七种比比空最粗糙了，你们应当远离这种见解。好，看张富茂师兄说什么？身体不舒服，头昏难受，不理睬他。不可以，身体不舒服和头晕难受，不舒服和头晕难受难道不空吗？你若能够不理睬他，他本来就不会怎么地。张富茂师兄，别说转不转的问题了，别说转不转，转什么呀？不舒服和头昏难受难道是实得的吗？身体难道是实有的吗？也就是说，这就是文殊那个智利安提尼问文殊的那话，明知生死即不明知生死即非生死，为何还被生死所转呢？文殊说其力未充，你问的这个话就是其力未充，你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不理睬他的意思，你都不知道化空什么叫转化化空，你以为转化化空的意思是不舒服头昏不舒服不头昏不难受，这叫化空吗？这根本不是化空。身体不舒服头昏难受看医生，刘涛说的对，有病看医生，但我们从教理上来跟你说，教理上来的跟你说，你以为化空是不是是舒服是不头昏是不难受吗？那叫化空吗？化空是什么都没有吗？你这么理解空吗？空是什么都没有吗？空是无病无痛吗？无病无痛那是土木金石啊，你注意了，木头和石头他们就不会痛，也不会头昏，也不会难受，更不会不舒服，难道他们是空吗？你注意啊，这就是见解上的就有这个见地上有问题啊，不是这么理解空。这有一句话出来了，就一句话出来了，这一句话很关键，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正好用这个话来告诉这个张富茂师兄啊，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什么是无生啊？大涅槃经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无生。是故说无生，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就是涅槃经里边的这个话。也就是说无生并非是不生，无生并不是没有，无生并不是说空无一切的断灭相。为什么说除住三昧呢？这里说的三昧啊，就是指二乘的断灭见、灭受想境定，就是住于那个灭受想境定。灭受想境定不起现任何的幻象，所以不明无生。不明无生，那是他造作出来的境界，生生不息，恰好才是无生。所以这才是我们佛陀所说的无生。这才是佛陀所说的无生，这就是解释了刚才我们说无生空是什么东西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小乘的无生啊，都是入灭乘灭受想境定的，所以我们大乘般若所名的无生，不取定中无生。不说那个无声，大乘般若所说的无声，诸缘生法当体无声，当体是无声啊，跟那个定中不起现幻象没有关系，起现诸种幻象本就无声，本无实性可得。前边六种空义都在说 这个相空啊、性空啊、行空啊、无形空啊等等，这些都是说他从来就没生过，从来就没生过，这才是无生，也就是世间万象森罗本来就是空，就是这个话，空就是无生的意思啊，无生就是无生就是万象森罗的意思啊，这就是大乘的真正的无生之意。这一句话在楞伽经里边也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都经常要记着这一句话。我们一说诸法一切法无生，就以为一切法都给它搞掉，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过，空空的一个，错，一切法万象森罗，并且一切法都有自性相，一切法此法不同于那法，牛就是牛，牛不同于马，马也不同于牛，就牛这一法就不同于马，马就那一法就不同于牛，万象森罗都有自性，都有自性，但这才是无生，这本就是无生。无自性的意思也不是混沌不知道啊，无自性的意思也不等同于是牛是牛就是马，马就是牛啊，也要打消这一种妄想，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牛就是不同于马，马就是不同于牛，这两个就是不一样，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法，但这就是无生，这本就是无生啊。张老师这样说，造作出来的空界就是生本无生了。这样说吧，造作出来的空境终会坏灭，如同世间诸相一样，本就无生。是的，所以不用担心它落空，它无论落多空，它最后都要回心向道，必然回心向道。这就是大乘解脱道里边说的，为什么说这小乘的入灭受想尽定，无论世间多长，时间多长，他都不可能永远住于那个定中，他必然要回生向道的。二闻二乘，生生不息，恰是无生，也是不必说的，是吗？不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妄想。前伟师兄，那也就是说，佛陀不用说诸种法，也不用说什么，这个我们的涅槃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就是涅槃了。我们就众生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佛了，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绝非如此。轮回记解脱是在解脱的人那说的，轮回记解脱是解脱的人说的，绝非如此。所以佛才说了八万四千法门，这两种都不是，也不，佛也不是修成的，也不是自然就成的。这在也是后边的经文里边还会说到这一种误解。这一种误解是什么呢？有人大慧菩萨就问了，哎呦，这个诸佛是修行而成的吗？是造作而成的吗？是不造作而成的吗？这两种都问了，释迦牟尼佛就明确的告诉他，诸佛并非造作而成，也就是说诸佛不是修行而成，非造作而成，也不是说你不修行你众生在这儿就自然就是成佛的，这两种都不是，这两种都不对。轮回即解脱，轮回即解脱是解脱人说的，在我们这儿轮回就是轮回，轮回实打打的，谁都逃不过。张静怡师兄说的这个是对的，张静怡师兄说的是污染即不得修正不悟，对的，这个是六祖对哪个禅师说，我一下子忘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今天脑子动得太多，我现在脑子混沌不堪，万象森罗皆为自性显心，也就是空中是妙计，不知道说的啥。怀让，对，跟怀让说的，六祖对怀让说的，污染，怀让对六祖说的，对，怀让对六祖说，污染即不得，修整即不无，对，没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不造作自然而然成的，这两种都不是。张老师照这样说，生与无生都是戏论，看情形随便怎么拈了，但有言说皆无实意，蔡师兄啊，对马祖说的吗？对马祖说的吗？对怀让说的，怀让说的，怀让对六祖说的，不对，是怀让对六祖说的，前伟说的是对的。但有言说皆无实意，一切诸法，佛陀的诸法是远离思议的，远离思议的啊，远离言语，也远离思辨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讲那么多的东西都为了端正大家的知见，若知见端正了以后行起解决，行起解决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别在脑子里边总是在那思辨着，思辨太多，知见不正影响你的修行，一直在那思辨着也影响修行，这两种都影响你修行，都影响你的修行啊。好，这是这一段。除住三昧，是名无生啊。好，我看下一段。考上来，喝一口水，稍等。离自性即是无生，离自性刹那相续留住即异性现，一切性离自性，是故一切性离自性。大慧菩萨所问的空无生无二和离自性相，佛已经回答了空和无生两个。刚才我们前边的七种空义，有六种空都是说的佛陀正见所照见的空，也就是说无实性可得的那种空，也就是生即无生的那一种空啊，生即无生的那一种空。后边你一种比比空是比比空最粗，是空最粗，汝当远离，汝当远离，我们不应该学习那一种外道的空，就是等于没有这一种空啊，除了这个以外啊，那些空。还有无声，无声是什么呢？无声恰好是世间生生灭灭，生森罗万象，这才是森罗万象，万象缤纷本就是无声。也就是说万象缤纷啊，并不是一存混沌的才叫无声，混沌不是等同于没有，混沌也不等同于糊涂，这个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道。哎呦，没掉线啊、哦！我还以为掉线。混沌一哦，无声并不等同于没有，无声也不等同于混沌一片的牛就是马，马就是牛，这两种都不对，这两种都不对。而万象森罗，万象缤纷，这才是本身就是我们般若所说的无声。恰好我们般若所说的无声，并不取小乘定中那种无声，那种无声是不起现生灭幻象的，不起现生灭幻象。混沌可以理解成假有吗？假有就是万象缤纷，干嘛要混沌呢？混沌是愚痴，混沌不是假有，混沌是傻。假有不是混沌，假有不可能是混沌，假有就是万象缤纷。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牛不会是马，马也不会是牛，嘿嘿，这是假有。好，所以空和无声都讲完了，下边接着讲离自性相和无二。什么是离自性相？离自性就是无声，生生不息之所以无声相可得，是因为一切所生都没有自己的实性，也就是说一切所生都远离自性，这就是离自性相。离自性相，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哎，这世间万象都升起了，世间万象缤纷，东不等于西，西不等于东，我们东也知道，西也知道，对也知道，错也知道，牛也知道，马也知道，我们这都通通世间万象，森罗万象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还知道它就是无声，还知道它就是无声。为什么说它无声呢？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它并无实性可得，并无实性可得。世间一切有相的东西不都是四大所成吗？四大所成吗？所以它都是四大所成，它并无什么东西真实的辛苦哦，真实的升起过。哎呀，看着辛苦就说辛苦，哈哈，不辛苦等于没喝过，辛苦了就喝水，都没看懂你这话是啥意思。世间诸升起诸相，升起了诸相万象，牛就是牛，马就是马，但是牛和马都是万象森罗升起，都是四大所成，本就没有牛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也没有马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的存在，所以我们说它无实，无实性，无生， 也就是无实性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诸法所生都远离自性，这就是离自性相。刹那相续留住是心相，意性相是法相，心法双泯就都无实性可得，所以说一切性离自性，就是说一切啊。辛苦了，我没有看懂前伟师兄的话，我不知道说的是啥。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个空无声离自性相，实际上啊都是释迦佛一二三四的铺陈开来讲的。这个楞伽经就是这样，可能在那个时代的这个印度人的那一种思维方式，众生的方式就是这样，喜欢铺陈开讲的，喜欢铺陈开讲。我们是反而是喜欢总结性讲，把整个总结是啥呀，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也就是说世间万物万象，事出世间的万象都是因缘所生，是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他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呀，就是说这个，就是总结说就是这个，铺陈开来说的就是这些这一堆啊。所以这个一切性离自性说完了以后，云何是无二呢？为一切法如阴热，阴热就是冷热了，如长短，如黑白，大会一切，你很不习惯，有可能的。但所以我们现在铺陈的也讲，总结的也告诉你，总结的告诉你，你也不相应啊。我们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一诸相非相，诸相非相的意思，疼和难受难道不是相吗？疼有疼相，难受有难受相，非相的意思是什么呀？非相是没有的意思吗？非相是说要把疼和难受去掉吗？嘿嘿，你看你还是不明白那个意思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如来的真实，也铺陈开来细细的为你讲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啊。习惯了，我们一般还是叫师兄吧，别叫老师。思辨能力，一切法大会，一切法无二，非于涅槃彼生死，非于生死彼涅槃，一意象应有性故，是名无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什么是无二呢？是说一切法，比如说冷热长短黑白等法，它们都是相对的，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就如同我们说的有无见性和没见性等等这些东西，涅槃和生死，比如说没有长做对比就不会有短的概念，也就是说并不是在长之外有个短，非于是涅槃彼生死，并不是说在涅槃之外时有生死，也不是说在生死之外有时有涅槃，生死涅槃本无异象，可是凡夫和二乘总认为在涅槃之外有生时有生死可了，时有生死可了，和在生死之外时有涅槃能证，认为涅槃生死自然不同，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就是二乘认为，凡夫和二乘都认为不同，就是异，因为他们不能够通达涅槃生死都无实性可得，所以妄认异相，异相应有性故，是名无二。以上所说的就是无二的道理，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正如涅槃生死无二一样，一切法都无二。涅槃和生死全都是你本性的显现，全是你本性里边，全是你本性里边的幻象，全是你的妄想，全是幻象，所以说生死轮回等空花呀。生死轮回等空花，无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兔有角和牛有角和兔无角也是这么比对着过来的嘛，所以我们说的见性和性，有和无，这见性和不见性等等这些东西，哎呦天哪，这全都是对立着来的，对立着来就是比对着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并非是真实的，并非是真实的，并非是在见性之外另有一个不见性，另有一个不见性之外另有一个见性，哎呦什么云南人思辨，哎呀别扯这些，真的打断我的思维，真是太可恨了。我想想说到哪了，凡这个提问就是的，经文就到这儿了，生死涅槃无二一样， 就如同佛陀在这里给我们讲述了那么多的经文，并非是要把一个涅槃狠狠的像一坨石头一样塞到我们，让我们在这胸膛里边抱着一块石头，并非如此，而是把生死和涅槃全部都扫掉，让你知道你所追求的那个和你所想要去掉的那个全都是虚幻的，全都是虚幻的。嗯，这才是佛陀的本意，佛法就是如此，传法也是如此，传法绝非是给你一个法，你注意哦，传法就是把你认为是法的东西全都给它扫掉，你拿一法来我给你扫掉，哎呦，拿一法来我给你，我认为这才是传法，我个人认为可能不一定，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认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并不觉得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塞给你，我更不认为说灌顶是给你种一个什么东西进去，我认为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去解释这个，但是呢为出入门的人是可以这么解释，哎呀为你除障，给你传咒语正受嘛，经文里边都这么说嘛，光明童子不都是需要正受的吗，嗯，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连释迦牟尼佛都在这强调正受，我们为什么不正受呢，我们就正受啊，正受有正受的意思，也就是说就算是正受也是你本性里边体现的幻象，全是你本性里边体现的幻象。我看张老师中，张老师我意识界里见你，您的意识界里是不是也会见到我，哎呀这颠倒什么呀，我见到你了，见到了，见过了，牛不是马，牛也不是牛。哎呀糊涂，我告诉你潘师兄，这就是糊涂，这都不是解释佛法，这就是糊涂，牛不是马，马也不是牛，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牛就是牛，牛本身并无牛的实性可得，并没有一个牛生出来过，并没有一个牛能够独立于四大之外存在，地水火风我们说这个吧好不好，我们不说现在，但你要知道地水火风也是你本性里边的妄想，八十田里边的尘埃呀，对不对，所以牛并不等独立于四只脚一个肚子两只脚以外客观存在，我们这么来解释它吧，嗯，所以说牛也从来没有生过，嗯，好，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对，牛马不分就是愚痴，牛马不分是傻，不是般若啊，不是涅槃，牛马不分那就是傻，嗯，好了，没有了，好，那我就先下麦，哎呀，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二乘是不是没有见，这里说的见性全都是大乘，没说什么二乘的事情，这里全都是在贬驳二乘的，那证什么，你要证什么呀，张一喜师兄，你先说说你要证什么，张一喜师兄你说说你觉得应该要证个什么呢，没什么可证的，实证没什么可证的，你非要在这儿修行，我告诉你张一喜师兄这么说吧，你不打坐你不修行你都不可能证到，什么都没有可证，你都不可能证到什么都证不到的这种境界，你都做不到，你都意识不到什么都不可能证到，你还是认为有德有修有证所以需要修行，你认为轮回是有的，轮回是实有的，当然涅槃就是实有的了，当然涅槃就是实有的了，如果轮回就是空的，本来就涅槃，还需要再涅什么槃呢？嗯，这里的二乘都着执着，不执着就是见性吗？还有陶师兄，这里的二乘都有执着，是的，这里的二乘都是有德有修有证，他们的正结都是在这里，时有涅槃可证，时有生死可了，这就是二乘的问题在这儿啊。好，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先下麦吧，严师兄，嗯。
刘涛师兄，这个是问张浩老师的，还是你问其他师兄的？
啊，他是跟那个什么潘师兄说的吧？这是问我的。
哦，不是。 应该是跟
有道师兄问我的吗？不执着就是见性吗？不见性，我不知道。不执着，执着那个不执着，我不知道。哦，不是问我的，不是问我的，我就不答了。我下麦。
好，时间刚刚也到了，看看师兄们其他那个修行上还有啥问题没？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周二继续这个第七门。那今天就辛苦张浩老师，谢谢各位师兄参与，我们下周见。